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1月12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月11日22点，巴黎时间11月11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新任普京否认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表态。普京：美国限制俄国媒体是在攻击言论自由。自由贸易，中国未完全取代美国。习近平会见杜特尔特，南海话题走上台面。法国当局慎重对待反国圣战分子。巴塞罗那75万人上街要求马德里释放被押独立派领袖。伊斯兰国武装从联军手中重夺叙利亚最后据点。双十一天猫再创新高，突破1682亿元惊人交易额。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新任普京否认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表态。刚刚参加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六前往河内途中向随行记者表达了他信任俄国总统普京发表的俄罗斯没有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宣言，并向外界透露了他从二人的谈话中得知其对这一对俄指控感到非常受辱。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介绍了他在此次峰会中与普京有过两或三次的简短交流，其内容也主要关注于如何解决叙利亚问题之上。而对于备受外界关注的通俄门和俄国干涉美国大选的话题，特朗普则说道，他曾在峰会上亲自数次就此向普京提问，但都遭到了后者的否认。特朗普还宣称，普京告诉我他没有干预，我又问了他一次，也就只能问这么多次了。面对记者的追问，特朗普还透露了普京曾私下向他扬言其绝没有干预美国大选，并对来自外界不停的对俄指控感到很受侮辱。特朗普认为继续宣扬对俄指控将会为美国带来不利。面对普京的坚定表态，特朗普告诉记者，当他告诉我这些内容时，我真的相信他的话，我也不会和他争论下去，我宁可让他领导俄罗斯离开叙利亚，我宁可和他在乌克兰问题上展开合作，也不愿意跟他继续争执干涉大选的事宜。然而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与负责调查该事件的美国国会所公布的现有结果却有着很大的出入。同样就这一话题，普京在当天还向采访他的记者们再次强调了上述观点，并指责该争议事件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产物。在谈到美方对俄国的指控时，他并扬言说道，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幻想。但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脸书、推特和谷歌公司的三名高管曾在上月底出席国会相关的听证会时指出，俄罗斯当局曾利用他们的网络服务进行分化美国社会的宣传，这些宣传主要集中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包括移民、枪支权利、同性恋平权和种族问题都在他们的宣传内容当中。普京：美国限制俄国媒体是在攻击言论自由。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六于越南岘港表示，俄罗斯将对华盛顿方面限制俄国媒体在美国境内的言论自由措施做出实质和对等性的回应。美国当局在近期勒令由俄罗斯政府资助的俄国媒体今日俄罗斯驻美分部按照外国代理人的身份登记。此前有消息显示，部分来自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议员已经开始拟写也将美国驻俄媒体按外国代理人身份登记的法案，以此作为对美方这一决定的回击。据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介绍，该法案最快会在下周五前得到通过，其影响范围除了数十家驻俄美国媒体之外，还包括在该国运营的美国各大社交网络公司在内。同样就这一问题，普京在亚太组织经合峰会结束后向记者表示，如果俄方宣布通过上述立法动议或许有些过于苛刻，而克里姆林宫则仍在制定将反映美国此举对等的确切回应措施。普京还进一步补充说道，我在昨天看到了他们的讨论内容，但这也许或有些过于苛刻，但一般来说人们在立法机构中更容易听到极端的声音，因此外界看到苛刻的批评和强硬的建议也不足为奇。与此同时，普京还就此说道，俄罗斯媒体在美国受到的攻击也是美方对言论自由的攻击，毫无疑问，对此我们感到非常失望。自由贸易，中国未完全取代美国。下面请听由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现已闭幕，但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就国际贸易问题表达了立场相左的观点，仍是欧洲舆论关注焦点。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言中还顺便提及了华盛顿的印太战略，也引发学界人士的深思。就中国是否正在担当全球自由贸易新领袖的问题，法国国际关系学院亚洲中心主任法朗索瓦尼古拉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专访。他说：“
La Chine défend en partie le système existant dont elle a, j'insiste, vraiment beaucoup bénéficié。”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捍卫现有体系，我要强调的是，他的确从中大大受益，但他并不是真正的领导者，不同美国过去那样，美国曾支持现有体系的建立，而中国则还没有决定或还没有做好准备建立新的规则。中国并没有完全取代美国此前的角色。有趣的是，当前还有另一谈判正在进行中，有16个国家参与，包含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成员国，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东北亚国家，以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一谈判绝对不是中国在推动，然而它是可以这么做的。中国本可以在这一谈判中起到领军作用，尝试着把这一区域组织起来，但情况到目前绝非如此。
Elle pourrait justement prendre le leadership sur cette négociation et essayer d'organiser la zone. Et ça n'est absolument pas ce qu'elle fait.
法国国际关系学院亚洲中心主任法朗索瓦尼古拉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中所提到的16国谈判，名称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越南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讲话还顺便提及了华盛顿的印太战略，引发亚洲问题专家们的深思。
习近平会见杜特尔特，南海话题走上台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周六于越南岘港会见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双方就中非关系、两国之间相互合作及地区安全等多个话题进行交谈，并交换了意见。就南海话题，习近平在会谈中向杜特尔特表达了中国继续与东盟国家展开合作，共同保证南中国海地区和平的信息。杜特尔特则回应愿意就该问题与中方共同加以处理。据新华社消息显示，习近平在当天会见杜特尔特时向他表达了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在开放和合作共赢中实现发展的态度。此外，他还告诉杜特尔特，中国将继续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并希望加强战略引领，确保中非关系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此外，据路透社报道，就南海问题，习近平对菲律宾代表团说道，中国将继续与东盟国家合作，以保证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对此，杜特尔特则表示，菲律宾愿意与中国通过双边渠道合理地解决两国的海上争议。值得一提的是，他本人曾在8日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前向媒体表示，将在会上向习近平质问中国对南海问题的真实看法。法国当局慎重对待反国圣战分子，伊斯兰国即将灭亡，法国面临如何处理大批反国圣战分子家属的严峻问题。法兰西共和国反恐司法机构头号检察官莫兰斯周六呼吁，不要以天真的姿态对待重返法国的圣战分子，这些人返回法国许多是因为幻灭而不是悔过。请听我台记者安德烈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面对大批圣战分子的妻子和孩子即将从叙利亚和伊拉克返回法国一事，法国司法当局周五呼吁保持谨慎态度，不要以天真的姿态对待此事，而是要一个一个分别处理。法兰西共和国检察官莫兰斯周六在法国新闻台更明确地警告，因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叙利亚溃败，大批法国圣战分子准备返回法国，对此一定要丢掉天真，千万不要把幻灭跟悔过混同起来。我们面对的这些人更多的是因为幻灭而不是因为悔过。根据莫兰斯表示，大约690名法国人目前位于伊斯兰国溃败区域，其中295个女子、28个未成年但年龄超过15岁的战士。根据法国情报机构估计，数以百计的成年法国人、圣战分子或者他们的妻子目前已成俘虏，集中关押在叙利亚或伊拉克的营地监狱中，大部分妇女都带着孩子， 至今还有多少法国人留在当地并没有确切的数字。年初法国统计大约700名成年人，其中300名妇女，另外还有400名未成年人。但是从那时起，许多圣战分子或平民都在战争中被打死。担心这些从伊拉克和叙利亚返国的妇女以及孩子会被法国以恐怖分子审判，或者把他们视为定时炸弹，他们在法国的家人希望法国当局尽快把他们遣返回法国。但是在一个2015年至今深受恐怖主义之害，241人为此丧生的法国，而且他们的死因部分归罪于从叙利亚重返法国的幽灵，法国当局没有对他们的家人做出任何承诺。法兰西共和国检察官莫兰斯把政府的这一谨慎推向了高分，他明确表示，在对一些幽灵听讯后，一般都没有觉察到他们有后悔之情，他们更多的是幻灭而不是悔过。星期三，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重返法国的圣战分子家属，包括他们的孩子如何处理，当局将逐个研究，视具体情况而定。莫兰斯称赞总统的决定很实际，通情达理。对于作为伊拉克俘虏的法国圣战分子，法国政府则表示，他们应该在被抓捕的国家进行审判。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面临被处死的判决。但叙利亚的情形比较模糊，更碎片化。直到今年为止，大部分法国伊斯兰国圣战分子的家属位于叙利亚。
巴塞罗那75万人上街，要求马德里释放被押独立派领袖。据当地警方介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周六有大约75万人上街参加游行集会，要求马德里当局释放那些因为争取地区独立而被剥夺自由的前地区政府官员和独立派领袖。此次规模甚大的游行在当地时间傍晚5点左右开始，参加活动的民众们首先聚集在距离地区议会不远的一个广场上，他们有的挥舞着印有民主危机的旗帜，有的则大声高喊着自由的口号，以表达对西班牙司法部门羁押十余名加泰独立派领袖的不满。而就在本周五，西班牙最高法院下令允许加泰罗尼亚议会议长福卡德里和四名被关押的议员保释出狱。福卡德里和议员们的保释金额各为15万欧元和每人2.5 万欧元。此前已有8名加泰地区前部长和2名社会活动人士遭到警方逮捕，他们或将面临来自西班牙检方以叛乱罪和滥用公共资金等罪名起诉的威胁。而被马德里方面罢黜的前地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和另4名前部长在得到保释后仍然滞留在比利时境内。并不支持加泰独立主张的巴塞罗那市长科洛在周六向他的支持者们表示，是独立派挑起了现今紧张的局势，实施了大多数人并不愿看到的单方面独立宣言。对此他进一步宣称，普伊格蒙特派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欺骗了加泰的民众，而新一轮的加泰地区议会选举将在12月21日举行。伊斯兰国武装从联军手中重夺叙利亚最后据点。据最新消息显示，经过了一天的激烈战斗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们从叙利亚政府军为首的联军控制中重新夺回了其在该国境内的最后据点阿布卡麦勒市。就在这一消息传出的当天，与地球另一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美俄领导人发布了排除军事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声明。美俄两国领导人表达了双方同意采用军事手段无法化解叙利亚冲突并认可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该冲突的意愿。尽管消灭伊斯兰国组织在该国的力量也被列为经特朗普和普京共同认可的重要目标之一。与此同时，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伊斯兰国武装已经击败了由叙利亚政府军、部分伊拉克机动部队、伊朗民军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成的联军力量，重新夺回了对紧邻着伊拉克的东部城市阿布卡麦勒市的控制权。就目前当地的战局进展，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拉赫曼介绍说道，被击败的联军撤退到了距离该市郊区2公里以内的区域当中。双十一天猫再创新高，突破1682亿元惊人交易额。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六在河内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利用出席亚太峰会的机会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与习近平的会晤代表着日中关系的新出发。习近平似乎也是同样的看法，好像给人一种两国关系升温的印象。巴黎政治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多米纳克在接受本台记者 Anastasia Bakayu 时表示，中日相互靠近与特朗普放弃远东有关，同时朝鲜的威胁也是日中靠近的纽带。多米纳克认为，亚洲正在下一盘大棋，日本现在开始发展自己的外交政治，刚刚接待了特朗普，将准备接待习近平，中国也刚刚接待了特朗普，之前接待了许多国家的领袖，这有点像欧洲30年代的情形，不知道谁最后将胜出。无论如何，胜者肯定不是美国，美国太遥远，这盘大棋正在中日之间布局。是什么推动了中日两国靠近？对于多米纳克而言，简而言之，首先是美国的退出，其次是朝鲜的威胁，最后这里面有许多的商业交易。多米纳克表示，特朗普吹嘘自己拿到许多合同，日本人一点也不吹，可是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极其重要。自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日减，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与此同时，中国有经济优势，中国最后一届大会以来政治上也很安定，所以可以这样认为，现在是中国在政治上发起全方位攻势的时候。特朗普刚刚明白了这一点，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并不简单，他没有准备好地盘。中国和日本都希望填补美国在远东地区正在放弃的地盘，中国在这方面早已做好了准备，至少有30多年的外交传统。但日本也显示了，一旦打算做事，速度也非常之快。我相信这就有点像下一盘围棋，在未来远东地区将要看到的是中日之间如何走棋布局。到底什么力量促使日本靠近了中国？多米纳克表示，日本最害怕的是来自北韩的威胁，对于北韩威胁唯有中国有办法控制，因此日本必须跟中国保持关系，才能有希望应对朝鲜威胁。另一方面，日本也必须采取必要的外交手段以及军事手段来保护自己，对抗来自北韩的威胁。可以说，朝鲜威胁是连接日中关系的纽带。至于中日争端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多米纳克认为，的确，中日还存在着领土争端，特别还存在着一些象征性的争议。日本在30年代和40年代在中国留下一个很坏的历史记忆。最后，日本一直拒绝承认他们所犯下的恐怖罪行，比如南京大屠杀，这些问题都很复杂。在这些方面，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的位置比日本优越。你看，我们很干净，手上没有沾血，都怪日本拒绝认错等等。有种观点认为，习近平与安倍晋三都在他们本国获得了强大的地位，这使得他们有了让日中关系靠近的权力和手段。多米纳克则认为，中国是一党执政，习近平的权力很大，而日本是民主国家，舆论自由，各种党派各种立场都有，而且相当部分的日本人更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等等，而不是日中关系。多米纳克的结论是，亚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标志这一阶段的有两点，一是一连串的亚洲政治关系，尤其远东地区的政治关系穿插交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另一个是中日关系，一方面将变得非常活跃，一方面也变得非常复杂。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罗拉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 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内容各不相同。各报国际版关注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美国总统与中国主席展示的不同亚太远景，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东海湾国家穿梭访问。另外，今天是11月11日，欧洲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子，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日期。而在中国则是光棍节，如阿里巴巴等电商组织购物的狂欢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亚太经合会议，面对企业领袖演讲，他高亢强调其美国优先政策。费加罗报国际版报道说，亚太经合会议从来都是中国与美国较量的平台。自从美国宣布退出其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来，特朗普首次访问亚洲之行备受关注。特朗普总统周五在亚太经合会议上的发言再次强调，美国将不再容忍对于美国来说不公平的贸易、封闭的市场和受到窃取的知识产权等问题。费加罗报评论写道，特朗普推崇的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与习近平演讲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在亚太经济合作高峰会议上展示中国作为世界贸易新拥护者的姿态，习近平呼吁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实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习近平还强调，在亚太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该报指出，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周三还在紫禁城向世人展示友好的微笑，随后在本周末，美中两国领袖要在越南、菲律宾进行较量。新加坡学院国际事务研究员雷先生表示，就在东亚十国面对在该地区中国不断扩张的势力的时候，对于亚太地区领导人来说，亚太经合会议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测试。特朗普让亚太的盟友感到不安，大家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亚太地区的领导人要看特朗普如何应对中国在该地区对美国势力的挑战，美国如何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为了应对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牵头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而自从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退出该协定，这也是对包括日本、新加坡和越南在内的美国盟友的背后捅了刀子。美国总统此次演讲更让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感到担忧。特朗普强调美国利益受到滥用贸易框架的损害。与此同时，亚太国家在幕后进行协商，等待特朗普离开白宫后进行新一轮的贸易洽谈。另外，就在中国在南中国海上显示强势，而美国特朗普政权对此发出含混信息的时候，这也让亚太周边国家担忧。费加罗报评论指出，美国在亚太势力退出，这对北京来说是个大福音，中国可以乘虚而入。就在新加坡和越南采取观望态度的时候，美国传统盟友菲律宾总统已经彰显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另外，法国各报关注中东局势，各报分别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东海湾的穿梭访问。马克龙八日还在阿联酋参加两国共建的阿布扎比卢浮宫的揭幕仪式，随后马克龙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九日晚法国总统与沙特王储会面，斡旋海湾及中东局势。另外，今天是11月11日，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子。对于欧洲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法国和德国人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日期。而在中国，网络巨人阿里巴巴组织网络大促销。费加罗报经济版刊登长篇报道，指出阿里巴巴在11月11日中国交易额继续打破纪录。阿里巴巴在2009年选择这个日子推出疯狂销售。阿里巴巴的总裁马云强调，要通过11月11日的销售测试阿里巴巴的不同销售管道，测试该企业的未来发展策略。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上海特约记者沈瑜为您带来的上海视窗。
10月7日，携程亲子园虐童案被曝光，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最近几天来，许多受害者一起到携程翻看过去的托儿所的监控视频，结果是触目惊心。此前曝光的几段虐童视频，据说可能只是冰山一角。10月9日23时许，携程通过微博发布一则新的情况说明，介绍了亲子园开办的过程和虐童事实被发现的过程。该声明说，事发之前就有孩子家长反映过亲子园对孩子可能有存在问题，并向老师询问情况，但都被园长以各种理由推搪，但携程项目负责人并没有及时向公司反馈。目前园方已经有3人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携程 CEO 孙杰公开道歉，上海妇联则表示强烈谴责，但舆情仍然汹涌澎湃。携程一位公关的言论更成为靶子，但此事背后官方的不作为，尤其是对民办托儿所几乎禁止的现实，才可能是真正的痛点。携程亲子园的运营机构是上海早教机构为了孩子学院，2016年2月18日在上海长宁区妇联的帮助下，托儿所正式开园，但一周之后就被当地教育部门以未取得行政许可为由叫停。今年3月峰回路转，在总工会的协调之下，亲子园重新开业，为了孩子的学院仍然是运营机构。这家学院的上级单位是现代家庭杂志社，而这家杂志社则由上海市妇联主管。上海市工商局的信息显示，该社的全资股东也是妇联。目前中国女性上班率与东亚其他国家相比算是很高，但幼儿的照顾却成为女性职场的难点。3到6岁的儿童上幼儿园法规还算完善，也有主管部门教育部，但0到3岁的婴幼儿托育就不一样了，不仅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相关的法规也几乎是空白。有媒体援引人民大学杨菊华教授的课题指出，因缺乏法律法规、主管部门、准入机制和标准，一些有办园经验的专业人员和拥有资金的市场主体往往无法进入。今年4月份，上海总工会在提交给政协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上海0到3岁的早教是个灰色地带，没有部门许可办幼托机构，工商、教委、卫计委都不管，没有部门发证，没有部门监管。事实上，即使有部门发许可，携程这样的企业也很难拿到。参照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学生面积至少要到21平方米，这意味着100个学生至少要2100平方米场地，还需要有专门的户外空间，在3、5楼的企业基本上不可能达到。2017年6月，以携程亲子园为代表的 P 机构通过政府的验收，成为托育服务的试点。从2015年底，携程批出场地成立亲子园，部分获得合法身份，到最后爆出丑闻，资金不算，时间就花了2年半。如果是一个与政府没有任何合作的企业，不知又要花去会多长时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托儿所教育并不是一个大问题，那时候企事业单位负责办社会，家长上班，幼儿园上托儿所是常态。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把办社会当成了包袱，放弃了托儿所，福利性的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崩溃。但在目前的中国，隔代抚养非常严重，但在老龄化生育率很低的上海，家长的托育需求已经非常强烈。2016年上海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儿童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在希望孩子上托儿所的原因中，73.6%的职工选择了更多与同龄孩子的接触机会，也有52%选择了家里无人看护。但目前来说，在许多国家都把婴幼儿托育作为政府的责任，纳入公共服务机构，但目前的政府在这一事情上却严重缺位。政府对托育负责，并不等于政府垄断托育机构。无论何种机构，参与者都应该接受公共部门相关法律法规管理，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建设和运营。只要法律法规统一，无论是企业或者公共部门，都应该而且能够做好托育的教育。虐童作为社会现象，背后原因复杂，但无论是企业办或者政府办，都无法完全避免这种现象。应该给企业更多的自由探索解决之道，而不是因为个别局限一刀禁止的企业办托育，让先越成了先驱。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新任普京否认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表态，普京，美国限制俄国媒体是在攻击言论自由，自由贸易中国未完全取代美国，习近平会见杜特尔特，南海话题走上台面，法国当局慎重对待反国圣战分子，巴塞罗那75万人上街要求马德里释放被押独立派领袖，伊斯兰国武装从联军手中重夺叙利亚最后据点，双十一天猫再创新高，突破1682亿元惊人交易额。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索菲为您带来的亚洲周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期的封面专题是电子竞技创富传奇，雷蛇上市爆红揭秘，以电子竞技玩家为服务对象的雷蛇公司在香港上市掀起热潮，反映电竞已经成为创富活动，电子竞技从过去负面的电子海洛因的形象发展为一个专业有制度有商业价值竞技项目，其中 DOTA 2游戏累积奖金超过了1亿美元，中国电竞选手也表现优异，李鹏等5位选手是2016年全球最高奖金的前5名，电子竞技也列入了2022年亚运项目，而台湾则将电子竞技列为政府支持的体育活动。
在商业领域有哪些重要的企业投资电竞产业呢？
李嘉诚旗下的维港投资在今年5月份投资了雷蛇公司5000万美元，中国电商巨头苏宁和京东集团分别买下自己的战队，韩国 SK 电讯和三星也持续冠名和投资电竞俱乐部，今年2队的英雄联盟分部更会是英雄联盟世界赛的北京鸟巢总决赛。
电子竞技最新的发展有哪些趋势值得关注？
在电子竞技世界，著名的游戏《魔兽争霸》《英雄联盟》《DOTA 2》都是以 PC 电脑作为竞技平台，而且对电脑的硬件设备要求比较高，一台配备高速处理器的电脑主机加上优质显示器、键盘、滑鼠、耳机成为玩家梦寐以求的神器。而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 PC 端在网络游戏及电子竞技内一家独大的地位似乎正面临着挑战。刘契尔智库联合腾讯电竞发布的2017年中国电竞发展报告指出，2016年为移动电竞元年，以手机等移动端为主要设备，以电子游戏竞技为目的的移动电竞时代已经来临。
电子竞技有哪些比较有趣的现象？
在电子竞技领域，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是，选手绝大部分是男性，极少女性。以英雄联盟为例，中韩、台、港、澳3个赛区的顶级职业联赛中，30多队当中没有一名女性选手，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鲜少有女性选手的出现。这是因为对于电脑游戏来说，大多数都偏向复杂的操作方式，男性依然主导整个市场，令选手比例上女性先天就失去人数的优势。而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女选手想打破惯例，创立女性队伍。香港维港投资负责人周凯旋也希望为女子电竞出一份力，早前曾经透露会赞助成立女子电竞队，希望与男子电竞分庭抗礼。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与韩国外交部共同发布就双边关系的沟通结果，两国因为萨德系统问题而引发的矛盾暂时画上句号，韩方有意推动在越南 APEC 峰会期间的两国首脑会谈，并正在透过外交斡旋谋求总统文在寅在年内访华， 中韩有望迎来改善关系的节点。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倪楠为您主持的俄国革命100周年纪念专题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俄国革命100周年纪念专题栏目时间，我是倪楠。在我们前三期的节目当中，一起整体性的回顾了法国和俄国在国家层面从交恶到交好的复杂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历史重现，还有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之间的比较和后面的情节，法国左翼，特别是法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故事。在我们的系列节目第四期当中，我们继续邀请法国的苏联学家，同时也是作家兼教授的埃里克·奥诺波尔先生，请他继续为我们讲解俄国革命在法国眼中的模样。埃里克·奥诺波尔先生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提到过，法国曾经出现过认为所有的革命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思路。法国大革命给俄国革命以启发，而俄国革命又和中国发生的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对此，奥诺波尔先生表示：
Moi, je verrais une grosse différence justement ent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Révolution russe d'une part.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的比较，还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间的比较，甚至我们可以在这滩浑水里加入古巴革命和世界上别的反殖民革命，我们还是能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比方说，法国大革命伊始是没有革命党派的，而俄国革命是有革命党的。但是俄国革命爆发之前没有出现过武装力量，人民是在革命的渐变过程当中发起武装的。随后有各种势力向人们提供种种武装帮助的可能性，但是俄国人民在革命过程当中时常让革命党大出所料，不落入种种阴谋和计算。此外，如果我们看看20世纪的情况，会发现很多国家在很多次社会快要崩溃的时候，就在人们随时可以爆发革命的时候，那些爆发点都被躲了过去。无论是人民的武装，还是大规模的政治诉求组织，都被躲了过去。比方说德国，自从1918年开始，德国左翼党当中的温和派占据了社会涌动力量当中的上风，然后阻止了将要爆发却又没有爆发的革命。但是俄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革命最像俄国革命的时间是在1927年，但是1927年之后出现的革命委员会基本上距离中国的大城市很遥远，这些革命据点与中心依靠已经出现的大规模反叛浪潮，逐步对中国的城市进行包围，去征服城市，这和俄国革命就正好相反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中国式的革命，跟之后法国社会比较熟悉的阿尔及利亚革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阿尔及利亚首先出现的是军队当中的反抗，然后随着军队的动乱，社会上也配合着出现了革命的一股一股的运动。古巴革命也是如此，越南革命更是如此。这一点上，中国、阿尔及利亚、古巴和越南革命就和法国大革命或者俄国革命截然不同，因为法国和俄国革命的特征是人民掀起了无法阻挡的革命浪潮，横扫一切，而且是先横扫一切，然后再看怎么组织起来。但是暴风雨来临之前，人们是没有组织准备的，先反抗起来再说下一步怎么办。对于俄国革命的性质，现在法国众说纷纭，但是主流意见一直是在政变和革命之间摇摆。对此，埃里克·奥诺波尔分析道，
Le schéma qui est un peu dominant actuellement, c'est dire que février, c'était une vraie révolution et qu'octobre, c'était un coup d'État.
目前法国研究学者主流观点是二月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一场政变。最近我开始研究当时身处革命洪流的人们是怎么称呼那些运动的，其中就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还有社会主义温和领袖、自由派领袖、民族主义领袖的观点，还有当时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领袖的观点。我发现当时人们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所谓的革命其实是一场漫长过程，而在整个这一场革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变和起义等等，但整个这一场动荡是被叫做革命的。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把十月革命也叫做政变或者起义，但他们说的意思完全不是这是一场政变与起义，那它就不是革命了。布尔什维克们的意思是，没错，这是一场政变，但这也是整个革命的延续。现在有些人倾向于把十月革命的政变性质和二月革命的革命性质对比起来，非此即彼。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法真正理解革命漫长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不可分裂看事物的能力。就包括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法国大革命大概五年，这五年当中我们能看到人们自发的起义，包括占领巴士底狱，也有提前组织起来的1792年的掀翻绝对君主制的运动。我们还能看到在人民运动当中获取荣耀的人在议会当中采取主动权。这种种一切的性质，你不能说要么就是革命，要么就是政变，因为一切都是杂糅在一起的一个渐变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能单纯的把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抹去革命的色彩。
Défendu politique, alors encore une fois, ça prouve qu'on ne comprend rien ni à une révolution ni à la politique. Clairement, le Parti communiste, quand il se crée, c'est pour tenter de fonder en France l'équivalent du Parti bolchevique.
法国共产党的建立之初是为了在法国境内成立和布尔什维克性质相当的一个党派，但是法国的共产党人大部分都是社会党，他们虽然有着激烈辩论的传统，但是这无法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激烈程度相比较。俄国革命的时候，革命党的年龄一般介于15到19岁之间，在他们开始搞革命之后的1年到2年当中，他们大部分人就被抓进了监狱，一部分人被流放到了苦寒之地西伯利亚，其中一些人逃了出来，在国外过着躲躲藏藏日子，后来又回到了俄国，组织秘密运动，其中就有恐怖组织。种种这一切和法国的共产党人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鉴于法国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政治生活文化差异，他们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莫斯科的共产党中央来下达命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莫斯科的党组织在1917年到1924年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方说，第一次我们在法国共产党报纸上看到有关俄国革命的评论，那是法国共产党第一期的理论刊物，名字叫做《布尔什维克的笔记》。当中有一篇文章却是如何不去书写十月革命的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托洛茨基的一本书的批评。托洛茨基这本书用俄语出版了，但是没有能够用法语出版。我们之后就能看到，其实十月革命很快在法国就变成了不同派别之间互相争斗、互相算账的一种工具，把十月革命当成说这个领导人做得对、那个领导人做得不对的一种理由。而对于十月革命真正的含义和内容，很快在法国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去花时间了解了。这种对于十月革命的利用从1924年一直延伸到1957年左右。法国的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当中影响力非常大，这一点法国社会党是完全比不了的。但就在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前，对法国共产党的批评声音就已经开始了。第一场事情就是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当时苏联军队镇压了反对者，这件事情在法国共产党内部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效应。还有就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所侵犯，法国共产党虽然有质疑的声音出现，但是也没有谁站出来说苏联做错了。然后波兰又出事了，波兰的政府禁止工人团结组织，这很讽刺，因为那个党派自诩是代表工人利益的。之后才是入侵阿富汗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法国共产党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在对俄国革命进行深刻的思考与讨论。
Et aussi et surtout parce que sa propre politique dictée de Moscou souvent était quand même très éloignée de ce qui s'était passé en 1917.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台的俄国革命100周年纪念专题栏目第四期节目，由倪楠为您采播。我们一起整体性的回顾了法国与俄国在国家层面从交好到交恶再到交好的复杂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历史重现，当然还有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之间的比较和后面的情节，法国左翼特别是法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小故事。我们邀请到了法国的苏联学家，同时也是作家兼教授的埃里克·阿诺波尔先生，请他讲解俄国革命在法国眼中的样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赢了7000分，失去了一个同盟。有人想阻止您进行调查，您得到了一个吸气光盘。吸气光盘里有什么内容呢？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Mesdames et messieurs, suite à un incident technique, le trafic est interrompu.
Maman, qu'est-ce qui se passe?
Ne restez pas là, circulez s'il vous plaît.
Eva, 救出伤死了，黑帽也溜了，别管那个老树梢了，现在从地铁站出来。
出来出来，这儿这么多人，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出去。
Il est là. Trop tard, il est mort. Allez-y. Oh, mais bonjour,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ici?
糟糕，把四 D 光盘藏起来。
Bonjour.
On s'est vu à la gare de l'Est, l'explosion.Comment ça va?
Ça va, bien.
Bien?
Merci. Et vous?
Oh, très bien. Enfin, lui, le pauvre, il va mal. Bon, et, ils sont prêts. On y va.
Bon, donne ça. Ne partez pas. Restez.
Il est mort, mademoiselle. Allez, au revoir. Ou à bientôt.
Pardon, pardon.
我好像认识这个人。
Comment ça va? 这人认识你。他说到 La gare 火车站和爆炸，
当然是他，那个消防救护员。
这是我们第二次看到他，而且每次都有一个死人。
对，一个死人和一条线索。
不管这些，我们继续调查。我在一个商业中心找到一个网吧，地址是 72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72号，到那儿去看看 CD 光盘里有什么内容。
好，
Alors, à jeudi?
Désolé, je ne peux pas.
Bonjour, je voudrais un ordinateur pour 30 minutes. Et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12,80€, s'il vous plaît. Prenez le 7.
Bonjour.
Bonjour, madame.
C'est pour... pour... Je voudrais... 一台计算... Un ordinateur, s'il vous plaît.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nous avons des ordinateurs. Pour combien de temps?
Pardon?
Pour 15 minutes, 30 minutes ou 60 minutes?
15 minutes?
Ça vous fait 5€, s'il vous plaît.
Voilà.
Allez-y, le numéro 8 est libre.
Merci. 1, 2, 3, 4, 5, 6, 7, 8. 好。Ce n'est que Tio Chouchin.
Si vous écoutez ce message, c'est que je suis mort. N'oubliez pas,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Bonne chance.
Tio Chouchin sait que sa situation est très dangereuse. Eva, refais une fois le début, écoute.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Allée A, rangée 2?你要回到火车站去。
不不不，这太简单了。Retrouver 是什么意思？
好好 ，retrouver 转向，遇见，找到，复原。 认出？
好的好的，可能要找到阿航第二排。
他还说什么？
Et suivez les mots. Bonne chance.
跟着上面的字行动，祝你们好运。我们在原地打转。
可能是，可能不是。叫埃德蒙来问问他。
祝贺您得500分。第九场游戏结束，您得了7500分。消防救护员重新出现。
Mais bonjour, comment ça va? Bien. À bientôt.
您找到一个新线索。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但是这可带您到何处？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欣赏法国歌曲《Tout va recommencer》，它是由法国歌手凯莉所演唱的歌曲。
T'as vu?C'est le même serveur peut-être On peut plus briser T'as vu, c'est celui qui t'avait dit Vous êtes si belle madame Ça nous avait bien fait marrer Tous les deux on sait Que tout va recommencerTous les deux on sait que tout va recommencer Je dessine sur la nappe la maison où nos enfants grandiront Le printemps sera avec nous Elle te plaît, notre grande maisonTous les deux on sait que tout va recommencer Tous les deux on sait que tout va recommencer Paris était en beauté Ce matin-là, souviens-toi Quand on s'est dit je t'aimePour la première fois Tout était drôle, tout était gracieux Tout était beau Même le gars sur son vélo Qui balançait ses journaux Musical Quand on s'est dit je t'aim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était drôle, tout était gracieux, tout était beau. Même ce chien qui regardait son maître pisser sur son poteau.
RFI, la radio du monde.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新任普京否认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表态。普京，美国限制俄国媒体是在攻击言论自由，自由贸易中国未完全取代美国。习近平会见杜特尔特，南海话题走上台面。法国当局慎重对待反国圣战分子。巴塞罗那75万人上街要求马德里释放被押独立派领袖。伊斯兰国武装从联军手中冲夺叙利亚最后据点。双十一天猫再创新高，突破1682亿元惊人交易额。听众朋友们，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也感谢苏尼利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爸爸》终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莉维亚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Ce dimanche après-midiOn s'est assis sur un banc en haut de la rue, juste au croisement. Et là je t'ai parlé franchement. Mes douleurs enfantines, eh bien tu vois, je te les rends.Elles sont acides comme des tagadas qui collent et fondent entre mes doigts. Pourquoi toujours tu t'en vas? Moi je comprends pas, je reste là, je voudrais partir avec toi papa. Pourquoi tu me regardes même pas quand tu t'en vas? Je reste là, je voudrais partirAvec toi, papa, juste une fois. Et ça pétille dans ma bouche. Putain, c'est bon de parler vrai. Je suis heureuse, papa, autant que quand je plongeais mes doigts dans le Nutella. Ça me fait drôle de te regarder sans ton masque de PDG. Moi j'en ai rien à faire de ton business. Je cherche dans tes yeux de la tendresse. Pourquoi toujours tu t'en vas? Moi je comprends pas, je reste là, je voudrais pas.Papa, pourquoi tu me regardes même pas quand tu t'en vas? Je reste là, je voudrais partir avec toi, papa, juste une fois. T'aurais peut-être voulu que je sois un garçon avec des couilles dans le pantalon. C'est vrai, je n'en ai.Pas. Désolé papa, je ferai mieux la prochaine fois. Si j'avais une moustache que je chaussais du 43, serais-tu fier de moi? J'aurais des gros bras, je gagnerais plusd'argent que toi. Pourquoi toujours tu t'en vas? Moi je comprends pas, je reste là, je voudrais partir avec toi papa. Pourquoi tu me regardes même pas quand
RFI.